罗马书第一章，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到第十五节。一个人，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幸福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恒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结果子，如葬在其余的外邦人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未有资格，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最近一直在我想这罗马书啊，我越看越觉得，就是说一个基督徒若不好好的读罗马书，若没有从罗马书去进入，若没有从罗马书这篇救恩的信息做根基的话，我觉得这个基督徒一定是信得糊里糊涂，得救不会清楚。一个信徒不去认识罗马书里面所谈的、所讲的整体的救恩的话，这个人的光景一定会出问题。因为罗马书是一个救恩的基础嘛，虽然它是一个基础，但是一个基督徒若真正能够进入罗马书的光景，这个人真是一个基督徒了啦。因为从称义到成圣到得赎得荣耀，一直到迎进主的再来，里面都交代清楚了。所以一个基督徒若不是在罗马书上去蒙恩的话，我觉得他这个基督徒实在是有问题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外邦人，我们一定从保罗所传的十架救恩进入以后，你才能回头去认识雅各、彼得、约翰这些犹太人的使徒他们所传的信息，要不然整个都会乱掉。我现在，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既然就开始，我希望你们在家里都有时间的时候好好复习，好好的看，好好的看。那我们也会把这个信息放在网站，你们让你们能够复习啊。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好，耶稣基督的仆人，一提到耶稣就是谁？耶稣就是神的名字，是不是？他道成肉身以后，他的名叫什么？叫耶稣。这我想我们讲过了啊。耶稣是他的名字，基督呢是他的职分啊，就像布伦伯市长。市长是他的职位，那布伦伯是他的名字啊，我们的纽约市市长。比如说，那耶稣基督，一提到耶稣基督要注意， 耶稣就讲到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基督就讲了什么？什么时候被称为基督的？
复活升天，
复活升天以后，复活升天以后才被称为基督的。所以讲到耶稣基督的仆人，那就告诉我们，他曾经道成肉身到地上，现今呢已经复活进荣耀中。他是这么样一个蒙召的一个神的仆人保罗，因为耶稣他就在荣耀中怎么样呼召保罗嘛。当保罗被蒙召的时候，在大马色的路上碰见在荣耀中的主嘛，所以他是在荣耀中呼召他的仆人保罗的。好，他蒙召以后他怎么样？他是奉召做什么？奉召做使徒。在圣经里面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有传福音的啊，牧师、教师哈，五种职事，各种职事，各种神的仆人，他是奉召做使徒的。那你应该知道，
使徒的白话是什么？
使徒是奉差遣，奉差遣的意思了。哦，他是做使徒啊。使徒有几个凭据，你记不记得？第一个使徒的凭据是什么？他一定是主呼召的人，主呼召的，不是自己认为使徒，他一定神亲自呼召他，神呼召他。所以第二个，他一定怎么样？神一定向他显现过，神向他显现过，所以神呼召他，神向他显现。第三个怎么样？神拣选，神托付他到各处建立教会，是神拣选的，神一定从神的面前领受了托付，所以他怎么样到各处建立教会嘛。第四个我们知道，他一定是什么？他的脚中是圣灵直接的带领，所以人不能够影响他的脚中了，神直接差遣他，直接带领他。那第五个我们知道怎么样？神一定用神迹奇事为他所传的做见证，用神迹奇事为他所传的见证。最后一点都讲到什么？他一定是被众教会所接受，被众教会所接受，他不是在一个地方啊，众教会所接受。那最少，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人一定是亲自见过主的，主呼召他，他亲自见过主。好，所以他的脚中被神圣灵直接的带领啊，不能凭自己做，不能凭自己做啊。这个等一下你读就晓得了，该停的时候停，该等候的时候等候，给他先给他负担，然后再带领他往前去服侍，一定圣灵给他的带领，然后是从神那里领受的托付啊，不是人家交给他的哦，不是人家交办哦，不是哦，是神直接交给他哦，然后神用神力奇事为他做见证，然后他一定被众教会所接待的啊，所认定。那所以他奉召做使徒，下面一句话，特派传神的福音，奇妙哦，他是被特派传神的福音。很多的使徒各种不同的托付，可能在建立教会上，可能那连传工作上不一样啊，但是连福音传福音的内容，光讲到他传讲信息的层面都有不同。他这特别提到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你就知道神给保罗有特别的托付，所以他很大胆，他能讲到什么？他说我的福音，你看我所传的福音，那是什么？那是第十六节，你翻一下，很快，二章十六节，罗马书二章十六节，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隐秘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好，他神有给他特别的托付，他特别用这个词，我没有一个使徒这么大胆的。我的福音呢？我意思就是我所传的福音。他还讲一句话，对那些异端，对付那些异端，他讲一句话，就是在加太说，若人所传的跟我传的不同，他就应该怎么样？被咒诅。所以，除非保罗是假使徒，否则他讲这句话，他必须要负完全的责任。什么责任？就是说，一定是用你所传的怎么样做基准，对不对？你所传的，若有人所传的跟我所传的不同，他应该受咒诅。 所以他这么大胆的讲哦，所以以他以尤其是外邦人，他是外邦的使徒，一定是以他所传的做根基，回头再去认识彼得雅各约翰，你才能读得通，或者圣经就我来讲读不通的，读不通的，你不晓得整个都乱掉了，整个都乱，尤其是约翰福音，我已经跟你们提到过，我非常不是崇拜哦，我对约翰实在是没有话讲，非常我对他真的很佩服，了不起的一个使徒。但是啊，若没有从保罗所传的信息去进入的话，约翰福音整个读乱掉。今天我就觉得最大的混乱在这里。所以你读启示的时候，你们读什么？那日才给你什么？到那一天用什么做奖赏？有所教会得胜的生命树的果子嘛？有没有？对，得胜了才吃生命树的果子。那实际上你要得胜，你没有，你要得胜，你没有，没有吃生命树果子，你没有吃生，你没有生命，你怎么得胜？这不能搞错啊！不是到那一天才给你，给你生命，那我现在就没有生命，我怎么得胜？人家，人家是讲，人家是站在时空的立场来讲到说，你现在跟生命树是没有份的。告诉你，你现在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去白白的取这生命树、生命水喝，是不是？你现在就能够解决将来的问题，把将来的问题怎么拿到现在来解决？现在你应该得着的生命，过得胜的生活，能够持守着，不要离弃起初的爱，能够一直有个坚持的力量在里边。所以约翰的意思就是，你现在就怎么样？借着审判。接着现在就解决你将来受审判的问题，接着现在就解决你将来得赏赐的问题，是这样子，人家是这样子的看法，是站在时空来讲的。保罗所传的信息往往是站在荣耀中来讲的，站在时空就讲到将来，站在荣耀中就讲到什么已成的事实，讲到现在，这个差距很大，不要搞乱掉了。你比如说那一天才得赏赐，他现在不要生命，那天再拿生命，那是不可能。现在是告诉你，你现在之所以失落的原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的原因，是因为你怎么样？
没有
生命嘛，你应该去得着生命嘛。所以是站在时空立场讲到那一日你要得，实际上就告诉你，你现在是跟生命树隔绝的，你现在就应该赶快解决生命的问题嘛。这点搞清楚了，所以你要是没有这些认识的基础，你读那个约翰，整个都读乱掉了。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啊、哦！很多人就讲了，我信了，约翰不是讲吗？信耶稣得永生，我信了得永生。老约翰交代的很清楚，那个老底家教会，看呐、啊，我在门外叩门，信了半天还在门外叩门呢，啊，根本就没有得着耶稣嘛。所以这个弄清楚啊。我们回头来这里来听特派传神的福音。那这里呢，我们先提到他讲到神的福音，为什么讲到神的福音？这是保罗一个很智慧的地方。为什么？因为这封书信是传给犹太人也传给外邦人，他要让这些犹太人外邦人都能接受，他一定给他找一个接头了、啊、像我们到外面传福音，我们知道啊，因为教会跟我们一定会有落差，那落差你不能一下子就把这个切进去了，这个从那什么又是成圣，这样切下去，这样子人家没有办法接受，他就先给他找一个接头。那这个接头怎么接呢？就是从什么来接？从应许来接。有没有？这他们都知道传神的福音为什么叫做神的福音呢？好，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的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好，这是这个福音呢，就是神从前在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就是说在以前就有应许了，所以保罗称为神的福音，因为从应许来讲。后来呢，他不讲神的福音了，到了第十五章，约翰罗马书第十五章，他不讲神的福音了，他讲什么？我们回头来看一下哈，第十五章第十九节，他给他一个名词叫什么？十九节，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比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传的是什么？基督的福音。结果他从耶路撒冷一直到以利比谷，以利比谷就是现在的阿尔巴尼亚了， 东欧那地方了啊，在马其顿上面，那时候传得很远了，那直到伊利古传的是什么，他这个喊基督的，因为基督就是神嘛，那后来再交代了基督就是神嘛，所以开始讲到应许，所以用神的福音这个词。后来为什么用基督的福音，基督的福音是保罗自己用的，没有一个使徒用基督的福音，因为那是在加太书第一次使用，是在加太书，加太书新约圣经的第一本书，不是马太福音啊，第一卷福音书，第一卷被写完成的福音书就是加太书，所以加太书他就喊出一个新的名词，叫做基督的福音。什么叫做基督的福音？基督福音就是在荣耀中的基督向我们所启示所传讲的福音，一提到基督就在荣耀中嘛，注意哦，所以是荣耀中的基督向人传讲的福音哦。因为保罗没有跟随过耶稣嘛，没有跟随过耶稣，不知道耶稣说什么，不知道耶稣做什么嘛。保罗是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才呼召他的，所以人家问他说，你根本没有跟随过耶稣，你传什么福音呢、啊、你耶稣讲什么你都不知道，你传什么给我们，你这个从哪里来的？他就说说，我不是传耶稣在地上所讲的，我传的是基督的福音，那就什么，那个耶稣复活升天的、啊、这些过去的使徒们传的是耶稣在地上所讲的，他们都知道，我传的不是，我传的是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啊，那个在荣耀中的基督告诉我的，启示我的，我传的是这个福音，我传的是后段这一段，所以人家没有话讲啊，所以他喊了一个新的名词，这很智慧的喊出来一个叫做基督的福音。那特派这样传神的福音，所以他有特别的托付，很奇妙，救赎福音的内容他有特别的托付。他为什么讲传神的福音？那他的内容是什么？往下念啊、哦，第内容是什么？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好，这是一个很智慧的话，福音他就讲到这福音是神所应许的，是不是？福音的内容是什么？第三节内容是什么？福音的内容是论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你知道福音的内容就是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介绍给人，让人认识基督，让人得着基督，让人怎么样活出基督。所以福音这是讲到福音的内容。那这里我特别要提到呢，为什么叫特派传神的福音？可见每个使徒都有他不同的托付，都有神给他不同的不同的托付，不同的责任，所以他传连传的信息内容都不同的。所以我想帮你复习一下，你读一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这里有一个托付，也是耶稣给当时他们门徒们的托付。好，二十四章四十七节，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所以当时是耶稣亲自交代的哦，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要走了，交代这些门徒，临走以前交代这些门徒要奉耶稣的名传什么？
悔改
赦罪的道。好，当时传的是悔改赦罪的道，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向门徒们所讲的就是什么？悔改赦罪的道嘛。人要向神悔改，心转向神，悔改了，接受耶稣基督成我们的救主，离弃偶像，归向真神，接受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悔改就认罪啊，接受耶稣的血就能洗净我们的罪啊。所以当时传的都是悔改赦罪的道。那为什么呢？因为福音十架救恩是渐渐在悔改赦罪的道以后怎么样，慢慢的才把这个奥秘，这个救恩渐渐的展开传开来的，开始的时候根本就不懂得了。那就我们读一下好了，在路加福音，好，我们看一下路加十八章三十四节，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四节啊、我们应该从第三十一节开始念， 31节开始念，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看了、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好，这里主耶稣在带领门徒的时候，在这里他向门徒讲到什么，他要被交给外邦人，要被戏弄，要被凌辱，要被吐唾沫，然后要被杀害，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当时哈，耶稣讲到他被杀害，要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路加怎么说？他说他们这些门徒们啊，第一个一样也不懂，还加上一句话，什么意思？乃是隐藏的，意思乃是隐藏的，那一样都不懂就够了，意思还隐藏的，你就知道这根本就是完全不知道了。接下来一句话什么？他们不晓得耶稣所说的是什么。他怎么讲那么多啊？路加为什么这么写？当然有原因的，他跟随过保罗，我信呢，这件事情对路加来讲印象很深，他知道什么叫做懂，什么叫做不懂。关于这件事情，马太马可都没有这样讲。约翰呢，他不讲，不讲原因是什么呢？不讲原因，因为约翰在四福音书里面独独非常特别的讲到救恩，重生也是他讲的，那个圣灵住在人里面像活水里面涌出来也是约翰讲的，只有他讲关于救恩方面，只有他讲，他当时都能够讲这些的，所以这种关于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这是救赎的事。他说三天要从死里复活，注意哦，要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那是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发生在耶稣身上，这是只是救赎方面的事，发生在耶稣身上，他要死，他要复活，这样的事情人都不能了解。那罗马书不是讲耶稣死，不是讲耶稣复活，罗马书是讲什么？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复活，是讲这个。那所以这个落差很大，所以罗马书是讲到救恩，是讲到我们身上哦。那路加是讲到谁？是讲在谁身上？在耶稣身上哦，在耶稣身上的事情他们都完全不懂哦。那怎么可能在我们身上？耶稣他死了三天要复活，当时讲都不懂，你想说要讲说他死了我们要与他同死，他复活我们要与他同复活，这差距太大了，正根是没有办法讲。所以路加他知道什么叫做懂，什么叫做不懂，所以这给他感触很深，因为他曾经是保罗的同工，但是保罗一直没有用他，保罗是用谁？用提摩太，用提多，因为路加他是保罗的同工，但是他有他的负担，他传的是什么？悔改赦罪的道。保罗讲的是什么？基督的福音，基督的福音就涵盖了悔改赦罪的道。罗马书五章以前都是悔改赦罪的道，复活以后那是另外一个境界了。所以呢，复活以前，与基督一同复活以前，跟与基督一同复活以后，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切线。复活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切线。一个基督徒若不懂得与基督同死，不懂得与基督人复活，没有进入复活的里面，他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嘛。复活以前是人的主动嘛，我要怎么样都是我活嘛，活在自己里面，我自己活嘛，靠神的恩典活，靠神的帮助活，学习怎样做基督徒，在律法的要求底下过生活，这是人的主动啊。所以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怎么样行出来由不得我。为什么？因为这是谁的立志行事？是人的立志行事。好，等到复活以后就怎么样？不再是我活，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变成神的主动。所以立志行事都是什么？神在我们里面运行，立志行事都是什么？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行出神所喜悦的事，那是复活以后啊。所以复活是一个很大的切线。那 这些救恩的事情，当然当时怎么可能懂？后来就是借了保罗怎样把这个救恩解开嘛。所以开始的时候你就知道很难呐、啊。当时门徒们对救赎的事情都不懂。好，我们再看一下路加记载两遍哦，第九章四十五节，路加九章四十五节，路加九章四十五节，我们看第四。四十五啊，我们从四十四节开始念哈，四十四节，啊，路加福音九章四十四节，预备来，你们要把这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中，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这话是什么意思。你看很奇妙哦。当时他们不明白，那然后意思还是什么隐藏的，隐藏的目的为了什么？叫他们不能明白。哦，你看这很奇怪，那叫他们不明白已经很惨了，说结果他们怎么样？不敢问，问都不敢问，隐藏到一个问都不敢问，他们的嘴巴还在神的手中，问都不敢问。那这里讲呢，第九章讲一次就算了，第十八章又来一次，又是意思隐藏，隐藏就让他们不明白。那为什么这样呢？第一个时候没有到，第二个怎么样？托付的问题。所以他们传了什么？神让他们传悔改赦罪的道。所以在福音的展开的时候，你看开始的时候他们传的什么？是施洗约翰先传的，对不对？施洗约翰传悔改，对不对？悔改预备人心，让人心准备归向神，然后他就把耶稣介绍给大家，让人的心怎么样？给耶稣预备道路。好，然后耶稣就开始也是传他的门徒们就开始施洗，也传悔改赦罪的道，是不是？施洗的目的是什么？奉耶稣的名受洗，让他们怎么样归入耶稣，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所以当时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门徒们就开始施洗，让他们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成为跟随耶稣的门徒。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神托付给保罗才讲出什么叫做受洗。亚拿尼亚给保罗施洗的时候，就讲到你要怎么样起来悔改，洗去你的罪，受洗就洗去你的罪嘛，没有告诉他什么叫做受洗啊。所以受洗的意义是什么？是保罗亲自从主领受的，他知道受洗就什么？受洗就圣灵把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事实坐在人的身上。所以什么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当时路加福音这样讲，耶稣的死耶稣复活人家都不懂，什么我们什么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他就是从施洗约翰从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慢慢的这福音怎么样慢慢的传开来才解开来，只要这个弄清楚。所以当时神特派他什么传神的福音，那用神的福音做接头，接下来怎么样？这福音就是从前做接已经有应许了啦，好、哦、有应许了。那这句话很有意思，这句话就讲什么？神讲应许，他从应许来讲。所以当主耶稣像主耶稣向尼哥底母传福音也是一样，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怎么可能有重生这件事情呢？”啊，他重生就是什么风随着意思吹。对不对？对不对？你们听到风的响声，你就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他说：“怎么会有圣灵生的这件事情呢？”好，耶稣就跟他讲什么？第一句话就问他：“你是以色列的先生，你不明白这事吗？”以色列的先生一定懂得什么？以色列的历史，懂得以神对什么以色列人的应许嘛？是不是？都从这里切入的。所以耶稣第一句话就问他：“你是以色列先生，你不明白吗？”从这里切入的。所以接着耶稣才跟他们讲啊，要怎么样传讲这个救恩呢？啊，怎么样领受啊？这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的见证。”好，第十一节是讲到传讲的人，是不是？传讲的人一定是什么？一定说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传讲的人一定要知道自己所做的 一定要见过怎么样这里所见证的，在自己身上一定自己怎么样领受过的，他才知道嘞，他才能讲嘞。那主耶稣当时教导他的门徒，哎，教导他的门徒，你传讲的人他具备的条件是什么？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你不能说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你怎么能说？然后第二个，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而为所见过的做见证。所以保罗，神才用保罗来什么证实这个福音嘛？所以罗马书，罗马书后面提到，罗马书就是什么？保罗自己亲自怎么样？亲自知道的，圣灵在他身上有实在的工作，是他亲自怎么见过的，是这个救恩在他身上发生的事实，所以他才为这个救恩站起来，为这个救恩做见证，来证实这个救恩的。好，所以这是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这讲到一个传讲人的见证。然后第十一节、第十二节呢，我们一起来念第十二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所以这讲到什么？这讲到人子被举起来，有天上的事跟地上的事，你们都知道了啊。讲到这个救恩，人子被举起来，有天上有哥哈的十字架，还有一个怎么样？基督的十字架，是不是？活化人前的十字架。然后还有一个传讲的人必须要具备什么？具备的就是下面那一节，第十三节，一起来念，预备来。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这句话非常的重要，这讲到什么？从天降下仍旧在天。所以主耶稣向他传讲重生的时候是站在哪里传？天还是地？在天还是地？第十三节是站在天的立场传，还是站在地？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所以主耶稣传这句话的时候是站在天还是站在地？从天降下怎么样？仍旧在天呢。他是站在什么立场？站在天的立场呢。所以传讲救恩一定站在天的立场还是地的立场？天的立场呢。所以保罗他这里怎么以基督一同复活，以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他才能够怎么样站在天的立场来传讲救恩。所以传讲救恩站在天的立场，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已经完成的嘛，已经完成了。所以一讲到十字架都是什么？他知道救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甚至凡属耶稣基督的人，他肉体跟肉体的邪心私欲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是不是？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都是讲到已经呢。讲到律法，他就讲嘛，这有碍我们的字句都撤去，定在十字架上。所以您就知道，很多都是站在一个已经完成的立场向时空发生，所以他站在天的立场呢。那我为什么讲这句话呢？你回来到罗马书第一章，他说第二节，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先知在圣经所应许的。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呼应了主耶稣当时向尼哥底母讲的头一句话一样的。你是以色列先生，你还不知道吗？不知道神的应许吗？这是一个呼应啊。他们传福音很奇妙，都是怎么样从应许来传，从古代时候应许来传。然后呢，内容就讲到按肉体说，还有呢按圣上的灵说，两面。那你知道哈，这个按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因为神在大卫的后裔上有了应许嘛。那所以呢，所以马太福音就一直来用家谱考察来证实耶稣就是大卫的后裔。路加也是一样，他从拿单那条线来告诉我们他是大卫的子孙下来的那条线，不过他是拿单那条线。马太是所罗门王那条线，所以都是大卫的子孙的，他是大卫的后裔生的。那这是马太、路加，他就是花了很大的心思把这些东西考察出来。然后呢，这个希伯来书不这么讲了，希伯来书什么？他无父无母无族谱了，好像把这个马太、路加都整个打垮了。算了，你不要讲这个，我们是讲里面的。约翰福音是讲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神，讲到道成为肉身来到世上，没有家谱了。那保罗呢，两边都拿来讲，肉身也讲，什么里面的灵也讲，所以他把他两个都一起来讲。所以他在讲论到儿子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大卫的后裔生，按圣上的灵说怎么样，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 那从死里复活一旦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那保罗就是我说他很聪明，就是什么，他拿这个接头接上去，就是怎么样，为了传给犹太人嘛，犹太人能够接受。从应许来讲，那这件事情呢，彼得也是这么开头的，你读那个使徒行传呢，他们都是因为这么传，所以就能够接上去。我带你们念一下啊，使徒行传第二章23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这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来不能被死我所拘禁。好，25节，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自己摇动，所以我的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见不现者见所患，你已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这是神界的大卫所说出的预言。他预言这些的时候，他指的什么？27节，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这一件事情，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不教我你的圣者，就指着大卫来说见朽坏。那实际上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在大卫身上，所以彼得特别把它指出来。这里有两件事情是大卫说的，讲到大卫跟基督，但是这两个都没有发生在大卫身上，都是应验在基督身上。那29节，彼得就起来解释了，弟兄们，我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那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个坐在他宝座的，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好，你看彼得就把他转到基督的身上，这大卫讲的，你字面上读好像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实际上是神借他发出预言，是指向什么？基督了。所以32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很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好，33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所受的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第一个没有应验的，就是讲大卫所讲，不是应验在大卫身上，所谓灵魂不撇在阴间，身体不见朽坏，这是应验在基督身上。然后呢，升天的事情也是一样，34节，大卫没有升到天上，而是什么？是基督被升到天上。所以36节说，是应验在基督的身上，你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怎么样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耶稣什么时候被称为基督的？就他死而复活以后。所以你看当时彼得这么讲，所以保罗他也从这里切入，能够跟使徒们所传讲的有一个接头了。好，这是很重要。下面呢，我们就开始讲是保罗他自己的负担了。那我们这样读就很容易了，我们就读到第5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中叫人为他的名幸福真道。念下去，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是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你们。好，第5节特别提到保罗自己做见证，我们从他受了恩惠，所以从他受了恩惠，因为受了恩惠，这恩惠不单是神怎么祝福他、看顾他、保护他，最重要怎么样？所谓受了恩惠，就是恩典是讲到基督身上，一讲到恩惠，就讲到我们所领受的这些恩惠，包括了神对保罗的拯救嘛， 所谓的恩惠，那就是神怎么样，怎么拯救了保罗啊，怎么怜悯了保罗啊，怎么施恩给保罗，他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承受了神所给他所有的恩典嘛。所以呢，这提到我们从他身上受的恩惠，实际上这恩惠的范围非常的广泛，都是讲到圣灵在保罗身上所做的工作，那保罗自己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一切的。所以主耶稣讲这福音的时候，他特别告诉尼哥底母讲一句话，我们所讲的是我们所什么，我们所知道的，是不是？然后我们所说的是我们所知道，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所以这是保罗就根据他所见过的，他所知道来传讲。为什么？因为是他领受了恩惠嘛，所以神才能用保罗来证实这个福音呢、啊。所以这里提到我们从他受了恩惠，这第一个。第二个，受的恩惠是他自己个人的领受，并使徒的职分。使徒职分是什么？就是要怎样传出去了。受的恩惠是他个人，是他的领受，那是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那受了恩惠以后，神就把他差派出去，怎么样？为这恩惠去传这恩惠的福音嘛。所以保罗还讲到一个恩惠的福音，就讲到什么？就是他所受的恩惠，才能够把他自己所领受的、所看见的、所得着的，才能传出去嘛。这点非常的重要哦。所以传福音不是从一个壳子，不是传一个知识，不是传一个没有办法证实的东西哦。他一定传他自己怎么样所领受、所得着的，在他身上所证实，他才能传嘛。所以神就用他来辨明福音，神用他来证实这个救恩嘛。所以这就是在罗马书可以看得出来的。那这里呢，并使徒的职分，然后这个使徒的职分怎么样呢？在万国中，讲到他的托付，主耶稣早就讲了，他们受圣灵以后怎样，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神的见证。所以他是在万国中，所以保罗跟希拉第一次被封差遣，就是从安提阿教会差遣出去了。那在万国中为他的名信乎真道，这保罗很奇妙的一个托付。当时这些使徒们都还在巴勒斯坦传福音，他们的负担一直都在巴勒斯坦。后来只有老约翰活得最久，就出去了，到了以弗所，就到保罗过去所传过的福音。所以当保罗在外面传福音的时候，门徒们、这些使徒们还都还在巴勒斯坦，但是他就有个负担，告诉他们在万国中要用他的名来信服真道，他就自己做见证，这是神给他的负担。因为神给他负担在万国中，那当然其中就包括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呢、啊，所以我才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反正罗马弟兄姊妹说，你写信给我们做什么？就是因为怎么样，神这是从他托付来的嘛，神就托付他，他有这个责任在万国中他应该传嘛。后面就开始就提了，第八节以后才更正式的来讲哈。现在我们这里插入一句话，那就第七节后面这一段，就因为万国中都是神托付给他的，所以他就写信给你们在罗马的人，然后接着说，愿恩惠平安从我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你们。这句话非常奇妙的话，那保罗受了恩惠，对不对？然后他这里有一个祷告，什么祷告呢？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你们。他写这封信，他就交代他写这一封信的目的，让他们能够怎么样带进交通。他里面有个祷告，若是你带进交通，接着这罗马书，你们一样能够享受什么？神所给你们的恩惠平安呢、啊？那这平安恩惠的根源从哪里来？从父神来，借着耶稣基督才归你们。这里三位一体的神，你注意到，你能够从神做根源，能够在耶稣基督来领受这恩惠平安，是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不是？所以三个位格同时出现才能够产生啊。所以这里提到，所以你们若是在圣灵的交通里面能够认识这一卷书，你们一定领从神那里领受了什么恩惠平安。平安是什么？平安是基督徒最正常的见证，知道吗？因为在这世上不可能有平安嘛，这世上轰浪太多了，波动太多了，人不能有平安。能够平安是因为得着了一个力量，让他能够胜过世界，能够有力量怎么样超脱得胜嘛。好，所以这里提到很重要一句话，你们若是真正 带进的交通，我为你们祷告，你们一定得着什么恩惠平安，从父神那里来，从父神主耶稣基督能够归你们。哎呀，巴不得你在这罗马书的交通的灵里面能够蒙这真实的恩典。我为你们祷告，你们好好来读这罗马书，愿恩惠平安能够从父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归你们，带进交通的里面，圣灵在你们身上能够做这样的工。好，第八节，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把这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和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这第一句话非常的重要，他说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神。好，我是靠着耶稣基督，底下都是什么？靠着耶稣基督怎么说呢？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为什么感谢你们神？是因为怎么样？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那就是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怎么样？他们的见证传开来了，他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正面来讲，他们的信心的光景怎么样？已经有美好的见证传在众教会当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很重要，他们的信德传遍天下，可见保罗知不知道他们的信的光景？当然知道嘛，对不对？信德都传遍天下了，我告诉你，保罗就讲这样的话，意思就是说，保罗就因为他知道他们信德的传遍天下，所以他一定知道罗马弟兄姊妹所信的光景，他们属灵的光景，他们信心的光景，所以保罗才会怎么样写这封信去嘛？他们知道他们信心的程度，他们所信的光景，信的见证，所以一定有保罗可以怎么样服侍的地方嘛？简单一句话，保罗非常知道怎么样罗马弟兄姊妹的光景了，所以他知道哪些是他们的欠缺，但是这话怎么样不必讲了，我是帮他讲出来了，他们的需要的情形保罗知道，所以他写罗马书嘛，罗马书就是补上他们的怎么样他们的不足嘛，补上他们的缺陷嘛，他们跟不上的地方嘛，所以保罗认识罗马弟兄的姊妹，保罗自己也知道从神那里领受的托物是什么，神给他的托物是什么，所以他知道他能够服侍这些弟兄姊妹，罗马的弟兄姊妹需要他这一份的服侍的。简单一句话，要不然的话，罗马弟兄姊妹，你读一下罗马书第十六章，罗马的弟兄姊妹不需要你啰嗦了，因为什么？他们当时就早就有人传福音到罗马去，罗马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罗马的教会早在五旬节的时候就有人传福音过去了啊，所以而且罗马的教会还有他们的使徒，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第七节，一来，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跟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的。你想想看，这些人家教会里面早就有什么？有使徒啦，早就有比他先在基督里的这些使徒啦，你怎么要来呢？你还要需要写信来告诉我们吗？所以保罗很奇妙，他就这样来告诉你说，是他说什么？我是靠着耶稣基督，注意到哦。接着他开始讲到他的负担在万国中，对不对？是神要他在万国中。接着第八节就交代一句话，我是靠着耶稣基督为你感谢神，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简单一句话，我是靠着耶稣基督，我认识了你们，也是圣灵能够给我做见证，是神要我这么做的。所以第九节，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给我做见证，见证什么？我是怎么样不住的提到你们，可见怎么样，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负担是谁给的？是神给我的，圣灵能够为我做见证，我是怎样的不住的提到你们。所以简单，我写这封信是因着神所给我的负担，神知道你们需要的是什么，神知道我从神那里所领受的是什么，你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因着这样的缘故，他怎么样？他才祷告。你看 圣灵也为为他作见证，祷告之间常常恳求啊，那就是神圣灵一直在感动保罗，能够赶快能够有机会到罗马去嘛。所以就告诉你，第一个是靠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我做见证，神为我做见证，圣灵在祷告中怎么为我做见证，是神把这负担给我的，所以我才能在祷告中常常恳求，常常恳求，就让你们知道我需要怎么样得到平坦的道路往你那里去。为什么？因为我想想，我切切第十一节，切切想见你们要把属灵恩赐分给你们，可见保罗说要分给他们的是他们怎么样所没有的。对了，他们所没有的，他们所需要的，对，不是保罗啰嗦啊，这神有这样的需要，差遣保罗去把这恩赐分给你们，而且怎么样，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就能够怎么样，就能够第十二十三节，我们前面预备来，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区域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如今仍有阻隔。好，要得些果子，我在外面怎么样，在别的地方怎么样得着的果子，我在你们那边一定怎么样也能够得着果子，产生功效出来了。简单一句话，我能够把这属灵恩赐传递给你们，这是你们的需要。你看他这提到说，让在你们中间让我们彼此的信心可以得着安慰，那就是第十二节，一个传单最大的安慰就是什么，弟兄姊妹蒙的恩典嘛，所以他就这样把恩赐传给他们，属灵的恩赐，各样属灵的恩赐，他所承受的，从神那里领受的丰富，能够传递给他们。然后呢，他们带进了真实以后怎么样？哎，他们信心就被坚固了。那保罗因为看见他们信心所产生的结果，他们属灵上这些功效产生出来，所以他怎么样，他就能够得着安慰嘛，这是传道人最大的安慰嘛。他说他能够结出果子来，神借着他结出果子，彼此建立嘛。哎呀，那意思就是说，在保罗身上证实的福音能够从罗马弟兄姊妹的身上怎么样也能够证实出来，所以一同怎么样在信心上就得到什么，得到安慰，得到坚立。所以他相信已经从你们当中，在外面在别的教会他能够得着果子，在你们当中也一定怎么样能够有结果出来，一定能够结出果子来嘛。所以他第十四节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无论是心里的人，话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所以他就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心去传，欠债了，欠债就还债了，没有什么可夸的了。他觉得欠你们的，神给我为什么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就是所以我欠了你们一样，带着欠债的心情把这些债怎么样还给你们，而且他相信怎么，这是你们的需要，把这属灵恩赐分给你们。虽然你们教会当然你们已经有你们的牧养了，你们有你们的传道人了，你们有你们的使徒了，但是怎么样，一定神从在我身上所有的一切有一份是你们所没有的，是你们所需要的，所以写下了什么，罗马书，给他们打下了根基。所以等到保罗以后去罗马的时候他再跟他们亲自见面。那我附带提一下你读使徒行传，你看最后一章保罗到罗马好像跟他们很生疏啊，那不对哦。他当时他去罗马，路加是记载什么，记载他是去一到的时候前两三天是召见犹太人，不是罗马的教会，所以你会看那个哎呦怎么差那么多，好像见了不认识的人，这我们不读了。那我现在就提到我们的这个结论，神很奇妙，叫保罗蒙恩典，给他一个特别的托付，让他特派传神的福音，其实就讲到基督的福音，福音的内容就讲到耶稣基督，福音的内容让人怎么得着基督，让人真正能够怎么样活出基督。所以这是他从神那里所领受的负担，他知道罗马弟兄姊妹的光景，所以他相信他这一份一定能够补上去，而补上去以后一定会产生结果，把这恩赐能够分赐给他们，所以才立下罗马书。那你就知道当时的教会的情况一般都是在悔改赦罪的道里面，那借着保罗传福音下去以后，我相信他一定在当中得着果子，让教会能够突破属灵的光景，有所突破，能够真正能够往前踏上一步了。 所以神就借着保罗来传讲这罗马书。所以罗马书这提到最后一句话，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主耶稣基督归你们，这是保罗为他们的祷告。当你读了罗马书以后，你不要打空气，巴不得你们能够得着从神那里来的恩惠平安。我怎么样领受神所有一切的恩惠，你们要怎样领受神一切的恩惠，所以都活在能够带进交通的里面，在一同在交通的里面一同承受从神那里的恩惠平安。所以保罗就为他们一个祷告嘛，让他们能够带进交通，带进这个生命的流里面。所以这是我们的祷告，像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圣灵也这样做工。当时神怎么借着保罗帮助罗马的教会，也希望今天也应该开我们的眼睛，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这才真正达到我们的负担了。因着神的话在我们身上有真正的果子出来了，真正有一个祷告，主啊，你借着罗马书向我们说，带我们进入罗马书所交通的灵，带我们进入神为什么要保罗写罗马书，一定有他的目的，能够达到神要保罗写罗马书的目的了。这就是保罗的祷告了。